但是我们到第二章第七节，就是人是上帝吹了一口气，然后才成为人，就是上帝用土造的人吹了一口气，那代表我们人类呢是有灵的意思，那我把它做这个双，不是这个庄严啊，那个庄严是说人有两个头，并不是两个部分。后面那个庄严说人有两个部分，好像那个螺丝，可以把它打，那你把它打成像氢气加氧气变成水一样，它是有经过某种化学变化合在一起才叫人，分开没有哈。就是活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活人，所以我个人接受的是 two soul theory 哈，两个来源的理论，不是那个叫做 dualism， 就是人有身体跟灵，好像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灵魂一头，身体就叫身体啊，跟土的，就归哈。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神造了亚当以后呢，他怎么给他一个环境？请打开圣经。上次第二章，我们是讲到第七节，我们今天要讲第八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耶和华上帝从地出来，耶和华的眼，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要解释这个园子，有人说是他的是花园，有人说不是，它是欧巧，它是果园，是果园，不是花园。如果你去看创世纪所讲的，好像是果园，比较是因为他说里面长各样的树是可以吃的果，但是呢，这些树也是很好看，他说可以悦人的眼目，可以欣赏的，可以。那些树弄的园子，这个专有名词叫做 paradise， 那个果园呢它叫 paradise。 那我们今天这个就快乐的地方是乐园，为什么那个是乐园呢？因为那个里面的植物我们可以欣赏，我们感官，我们的眼睛可以享受那个所创造那些颜色，它的形状啊，上面的果子好吃，我们可以享受，正享受这两个。所以呢，这个园子的里面的树，悦人眼目。还有一个叫好做食物，看出来人有两个需要，一个是感觉需要，或者心理需要，是这个。这里面就提到，这个叫做什么？欣赏这个美呀、美丽的美哈，欣赏那个美啊，这个是享受，而且你说甜吧。享受那个好吃食物的那个味道，我们有这种，那这种有点感触，有点感触。好的，美国的时候，当时啊，还要享受，有的时候刚刚去嘛，到了那个地方就忘掉他们家是几号。那我怎么去确定这个是我们的会友呢？我就看一看他们的园子里面种的是花还是水果，嘿。如果是花，一定是白人的房子；如果是水果，就是台湾来的，嘿，台湾来的。如果种白蜡，一定是台湾来的。反正百试不爽啊，种了一人，一人种的水果也不吃的，你知道吗？ 他们有时候也是看的，你看他是产地啊，他不吃的，那个即使不是很苦或是很酸，他根本不是为了要吃啊，就是种好吃的水果，他只是要看，种的哇很漂亮，然后长的那个橘子一颗一颗，那个橘子色的，还有绿色的叶子，他是观赏。就是叶纹也苦，就是你刚才讲他的蚊子种，他是要好看，当然有花，不为了看，可是他的同样毒，一样要种，为什么不？当然又好看又好吃最好哈。这很厉害，所以你看那个东西，你看到的是我可以欣赏它，还是我可以吃哈？华人就是想说怎么吃，看一只狗就说这个东令进补，不是说这只狗都好看啊，都可爱，这个大概可以吃几顿哈，味道好不好，多补的哈。要说像广东比台湾还厉害，还有就要讲哦，无摸一夹汽水，啊有摸一夹个脏哈。你们听不懂没关系，那个不好笑，就是那个没什么可以吹都吃的了哈，啊有毛的连那个鱼，全部的那个鱼啊都吃掉了，长吹就是那个鱼啊，就他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了，就不敢讲，就是说关于不能，我给另外一个联想哦，让大家分享，就是那个眼睛的观赏跟耳朵的享受齁，大自然的东西对我们的心灵好像有医治的效果，不只是好看。这次回来台湾来有时候听到音乐，不是音乐，那是那个青蛙叫的声音，还有蝉，那个蝉嘛哈，蝉在树上叫的声音，还有水沟的水在流的声音，或是海浪打在石头上面的声音，听过那种音乐？听音乐跟人的搭乐器是相符的，你的感觉有没有？现在有的人是把那个音乐再加上那些大自然的声音。啊、那个可以当做音乐治疗卖，嘿，不是只有享受好听，一般的小提琴拉的再好，很少人听的会那墨索变呼吸循环哈，新陈代谢整个压下来。这个我在那出手前其实知道了，所以我们台大精神科有一个李明基律师，他去美国就学了一个叫做 biofeedback， 叫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我们把它称作生物回馈，生物回馈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身体啊，可以自己对自己影响。那那个时候已经有这样的设备，就是把你的血压、心跳、呼吸、体温这些东西呢，用一个。在手就可以把这个资料送到一个荧幕，像是荧幕，那上面就可以看见你的心、你的呼吸、你的体温啊什么。然后他就叫你哈，眼睛闭起来，想象你在夏威夷的海边，叫眼睛闭起来，就是想象一个很平静的海边，有蓝天，有白云，然后让。那只要你有办法，好像眼睛里面听到这个频，就听到那个海浪的声音哈，很明显的，你的血压就下来，你的脉搏也变慢，你的呼吸也变缓，甚至如果你可以测你的那个荷尔蒙，那个 adrenaline， 那个身体里面的那个肾上腺素也会下来，就是会消除，还会解忧郁啊，所以。真的，上帝造的很多大自然的东西，可能是我们心灵需要的。还有那个绿色的跟蓝色的，我们说看蓝天啊，或是大海啊，绿色的东西，对我们的眼睛同样的 啊，让我们众人眼目啊，让我们可以享受。我们教会有那个没有给他。他我刚来的时候，哎，礼拜二怎么都一群小姐在我们的办公室做什么呢？他就拿一盆花，拿一颗草或什么，就没有什么就放在那边。那时候我同学就在那边画画画，嘿，素描画画。那这次我们那个暑假孩子的那个班也是，他们就来是一样画什么的，所画的画什么就是大自然，上帝造的这个照亮的这个宇宙。那也是一个让我们了解圣经的非常好的，所以上帝造的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身心的健康可能是正面的。那我最近不是在讲简朴生活吗？每个礼拜天讲到在讲简朴生活，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他的老婆说：“可以简化，不要再那个水。”真的贵的要死，我们应该到台东，嘿，那买 一片地、哦、然后中间一个简单的小房子，简单就好，我们退休以后 就住在那边。那名字就叫 Paradise， 就叫乐园，嘿，里面种各样的果树，每一种种一棵就好，嘿，杨草一棵，莲露一棵，龙眼一棵，凤梨一棵，什么科这样就好。那如果上帝恩待我们的小孩将来都有孙子的时候，大概回不了台湾了，他们大概都在美国的，中文都不太会讲。那以后说要去台湾找阿公阿嬷玩，那我们就招待他到我们那个国王的乐园里面。那个孙子这个叫龙眼，这个叫龙眼，那个叫绿地哈，这个叫什么？我就想一想，哎，很好，你就活在那个叫田园呐、啊。就想到这个伊甸园，知道吗？那个神造的很好水啊，那后面讲那个水很多，变成四条大河，那个中东地区的四条大河是从那个伊甸园。所以伊甸园象征的、代表的是人在上帝所造的一个啊很漂亮的园子里面享受。那样的一个景象，那一个景象，其实他们说在历史上看得到的是那个波斯的国王，他们要请客的时候是到国王的果园。你记得那个以斯帖，他被召去，从这不是那个对国王很不高兴，被跪掉了哈。但听说那个国王请客就是在花园，知道吗？其实是果园，然后就请那个厨师，哦，这个很好吃，但是不是在房子里面，是在果园里面，所以客人来就可以享受。那个所有的食物，然后吃饱了就可以摘水果，什么各样的水果都在那里，就可以吃享受。他那个讲的那个 paradise， 那个果园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国王可以宴客的地方。那我们看讲义好吗？所以呢，第二章第八节，我说那个园子，有人翻成那个花，有人说那个应该是 orchard， 那个应该是果园呐、啊，重点是水果啦，哦，不是花，当然可以有花。对，那个英文的翻译叫 paradise， 叫 paradise。我们看一下一个圣经的参考资料，在启示录二章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到新约最后面，启示录二章七节，356，它就是新中企业382新约齁，在最后面的地方它就提到以弗所教会，如果得胜的，我一定要把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个上帝乐园就是指那个伊甸园齁。那还有再看一个地方，就是路加23章43节，路加在前面一点，新约比较前面一点。路加福音23章43节，
页，新中文现代中文译本141页哈，和本120页，这里犯人跟耶稣一同被判死刑，其中有一个就悔改的，跟耶稣说如果你真的是上帝的话，你回到你的国里，请你纪念我。结果上帝跟他怎么说？耶稣对他说43节，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个 paradise， 他们所讲的那个字就是指伊甸园，创造世界以前上帝所拥有为亚当预备的。所以上帝是把亚当当作贵宾，给他最好的享受，对不对？感恩的眼睛的享受啊，嘴巴的肚子的需要的享受，就是上帝丰盛的供应。那这个园子里面呢，它不是一种树啊，像有我去南部啊，有的整个园子都是那个槟榔，园子很大，只有一种树，就槟榔。那如果你不喜欢吃槟榔，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他说是各样的果子，各样的树，所以它是 variety， 就是很多种，所以你有很多选择。那在那么多的果树当中，都没有名字，只有其中有两棵特别给他名字，叫特别的上帝给他名字，而且还把它放在中间，园子的正中央。他说在园子的中央，正中央有两棵有名字的。那你们去参加过结婚典礼吗？典礼完了，如果说我们要照团体照，哪两个人会被摆在中间？啊，一定是新郎跟新娘嘛，因为他们是什么当天最重要的人，对不对？所以那两棵树就是最重要，被摆在中间，就是告诉你说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好，那两棵树呢？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善恶树。那这两棵树是非常重要，它有它的象征的意义 ，symbolic meaning， 有它象征的意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叫生命，一个叫善恶。那这个善恶很白的，它叫分别善恶，就是伦理，跟人的尊严有关的伦理的知识，因为它可以分别。生命呢，我觉得生命是跟人性有关系，生命是伦理的能力，分别善恶的知识，还有分散其恶的能力，这是我的解释。生命是代表是一种力量，一种能力。一个人如果说他根本不识好歹，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他说没有伦理，他会解散的。但是他每一次碰到事，他就是去做恶，他就不去做善，善就做不出来，那个人也就很窝囊，对不对？他知道善恶，可是他没有办法择善聚恶，他没有办法去选择。都排除掉，那这个是更比那个不知善恶的难，因为知道嘛，他做不到，还比较好讲，栽就栽啊，都栽，那个是这样很快啊，就是你能知不能行啊。那这个问题呢，中国有个哲学家很早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个叫做王阳明，你们认识他吗？这个王先生说。不知道嘴巴怎么样不会，所以他爸爸听到他都讲，可是听说8岁开始讲话就讲很多话，而且哇很会写字，哇就变成一个大文豪哈。他听说最近台湾有一个王阳明先生，嘿，他是马街的副院长，王阳明，那他很有兴趣啊，他们两个人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知的关，那个他不是讲那个。知行什么？合一还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他所探讨的，就是知跟行的关系，知比较难还是行比较难？那可以合一吗？如果知行不合一，不能。所以他说知行，现在说是人，他知行不合一，他说是行不合一，跟古代的王阳明不一样，两个都是王阳明哈。很有意思。那我要从一个法医学
Forensic medicine 哈，从怀疑解的角度跟大家谈一谈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一直告诉人说不要吃那一颗啊？那么这个一层的责任是有两个东西啊，一个叫做知识，一个叫做能力。我们说，如果这个叫知识，这个叫能力。好，那我们可以把人呢放在四个角落哈、哦，这个是 A，A 是既有知识又有能力，对，他的能力高，他的知识高。那 B 呢是有知识是没有能力 ，C 呢有能力啊没有知识，那 D 最可怜的、啊、，D 是既没有能力又没有知识。请问你，四个人如果犯了罪？哪一个人罚的最重？为什么 A？ 因为他又有能力，他又犯错，这个叫打，对不对？可能又有这种能力啊。那 B 跟 C 可能会酌减其刑吧？哦，因为他知识不够啊，或是他能力有问题啊。那 D 可能会免刑吧？因为他既没有知识又没有能力。那这个是一种法律上刑责的时候都好难，他的跟。那也是为什么每个人他马上会说他是 defense of insanity， 你差不多一定会听到，他只要律师有办法跟法官讲出说他在杀人的时候他的能力不见了，或是他的知识不见了， insanity 发疯啊，特别是再大的罪都可以减刑，他是免刑，那这边的那个，那我举一个例子，你想想这个都有关系，就是那个。我们的病人啊，应该不是我们隔壁科的，我是精神科那个神经科的病人。那其中有一种病人很特别，那个发病是在那个颞叶，那英文叫 temporal lobe。Temporal lobe 在哪里呢？在这里。你摸摸这里这个耳朵上面一点有没有凸出来？你有没有摸到一个好像一块鼓出来的地方？那个地方叫 temporal lobe。那我们的脑袋瓜哈，好像那个鸭子那个椰子哈，啊你那个外面壳硬的，把它拿掉，你从旁边看它的里面那个软软的那个哦，大概是这样子的。这样好，脑袋瓜画起来，你把它的壳拿掉，你就看它的里面那个大脑哦，它是有两个半球，有这两个半球好像那个巧克力糖碰到太阳热的，它就会融掉，然后这两个半球不是圆的，它旁边就一部分流下来，然后就流到旁边下来，中半旁边出，所以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所以旁边这个就出来，跟中间就有一条。它是这样转过来，两边都一样，都是这样转过来。那个鼓出来那个部分叫做颞叶，然后前面跟后面一起又有一条沟，所以我们神经科医师研究大脑就两条大沟啊。这里有一条沟叫中央，这是骨啊，这个是这个是骨，旁边哦这两条大脑就分了。它这个沟前面就是头叫额叶，翻到。那这个沟上面，这个上面的这个是顶啊，我们叫顶叶啊 ，front lobe。那后面的头地方那个就叫枕叶，叫 occipital lobe。可是旁边的鼓出来那两个就叫颞叶。啊，这大概有个观念哦，额叶、顶叶、颞叶。那问题是那个有些人的那个神经哦，会突然放电，就是那个嗅觉。就是那个神经细胞就换掉，很快的放电，那个病人就会发，那个我们叫癫痫 ，epilepsy。癫痫病呢很特别啊、哦，有三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神经科的知识，就是有三种癫痫。那一般来讲，我们讲的癫痫叫做大发作，那个叫做grandma 哈、哦，那个大发作就是发作来的时候啊，所以呢，会心脏掉，头白沫。会咬， 难道会昏过去，然后就摔到地上受伤？我们有时候要想办法用东西把他的嘴巴撑开，因为怕他把自己舌头咬烂。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讲的阴云哈，羊癫癫花咒，讲的其实是那个叫大花咒。其实有一种，但是我不知道，你讲会很难知道。那个只是一下子好像睡过去一下子这样，也没有大叫一声，也没有流口水，也没有抽筋，都没有，好像都正常，就是几秒钟好像突然好像空白一片这样，那个叫小花咒，那个很可怕。如果在开车啊，突然就不知道一下，要检查掉，说他是小花咒，看不出人家看不出来，但是如果他那时候就正常，不会跌倒，不会倒，就是一下子失神，这叫小花咒。我今天跟你们讲的是第三种，它不是整个脑的话，那个小花咒是意识，我们的意识中心小小晃电，不是整个晃电。那整个晃电就是大花咒，那这个局部晃电的，就是在颞叶晃电的，这个叫颞叶癫癫。我们说，跟颞叶癫癫很特别，因为颞叶管我们的情绪啊。像如果你说医生演讲的忧郁症，他会跟你说忧郁症很重要，颞叶，你的颞叶是我们的心情好不好，我们的欲望高不高，我们的脾气好不好。那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体放在你这边，然后你开始在生气，在骂你老公的时候，你那状况厉害，这个大都很好。那个核叫杏仁核，我们叫阿米格达拉，那个把那个我们把一个电极小电极啊，放到老鼠的那个杏仁核的地方，一通电啊，那个老鼠就哇那个呲牙裂嘴哈。啊，放在猫的那个阿米格达拉，它就那个哪都出来，然后那个头都立起来，那就要扑老鼠，很凶的，就是知道那个样子。那如果那是人的颞叶发作起来，就是变成很凶悍。那如果刚好那个人在发作的时候，刚好他在厨房在杀鸡，拿一只菜刀在剁鸡吧，他在煮饭呢，在杀鸡。那刚走边，你都不知道，然后他这个口就被口就掉下来，糟糕，你就被他杀掉了，抓去我，警官他说做什么事，他也不口已经掉下来了，能不能判你罪？能不能判他罪？不能啊，你这叫玩弄伎俩，你在不对的时间跑到不对的地点亲近不对的人，你该死。他没有责任，因为他很明白，那些花做的时候就是会暴怒。然后不管那个是谁，他根本不是要杀你啊！如果是陈水扁，他根本不问他是谁啊！他只是那时候暴怒的时候就失，他失去控制能力。那这样的人呢？如果管了，你问他说：“当然这个人说不对啊，可以不可以讲？”他不可以啊！他知道不知道？他知道，可是他做不到。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那种就是属于这个 V 啊 V 的病。你的个案，他的思想，他完全清楚，但是他在发病，控制自己行为的这个能不见，所以他就做下这样的一个大恶。反过头来讲，有一些人是控制的能力有，但是呢，他不知道那个不对，好像那个智能不足有没有？那个他根本不知道杀人不对的。他去杀人，那他知识问题，他不会分辨恶，这个人就是低的。那低的就是他又智能不足，他边边发咒，那最可怜了。这个大概不划了哦。好，那如果是 A 呢？他头脑又清楚，又都知道，而且没有边边，啊，他又杀人，那就要被划，对不对？讲到这里呢，我要跟你们讲哦，在上帝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判的最重的是谁，你知道吗？是基督徒。好，不该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为你的知识跟能力最够，已经受洗，进到你的心里面，让你有上帝的能力，你还去作恶，这个叫做。对不对？这个最不可能的， 所以
你要传福音给人家要很小，他不是给他祝福，是害他倒霉，有没有？你传了半天他不信，该死啊！因为如果他都没有听过耶稣，将来上帝说为什么不信？说你讲什么？他有 coconut 啊，我给解释。哎呦，是耶稣书，你是什么耶稣？我没有听过。那么上帝还有可能他都没听过啊，但是你现在你听到了，对不对？哦，你们的阿金班哦啊，所以你知识有了，多一点责任，这个很公道嘛，对不对？上帝说多给谁降谁都要，多给降谁都取嘛。这样讲起来传福音，我他说你不要，他应该。你一讲出去，他就要承担知道的那一部分的责任，这样对不对？哦，所以我说，如果你要传，你要好好的为那个人祷告，传就要传成功，不要传一半。你那个让他讲得很清楚，但是他又不信的话，你是让他将来在上帝审判前，那可是我都听那个牧师都讲，可是你是。没有听啊，啊对，我话讲了，你不是说我没有听啊？所以保罗说啊，这个很重，传福音的责任很重。他说耶稣基督好像那个香气，在这个人就叫他，在那个人叫他什么？你记得那节圣经吗？传了一个馨香之气，为什么会有杀伤力？那我的解释，这是我的解释，就是说上帝是。要求我们按照我们的知识跟能力，在他面前必须要承担责任，这是人尊严的所怕的地方。就说，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两棵树意义重大，我是随随便便讲一下，因为它放在园子最中央，两棵树。好，再跟你们讲一个观察，你讲一讲。如果上帝不跟亚当说，园子当中这两棵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一棵叫生命树，跟他讲的，而且跟亚当说，这不要吃，他意思就是说其他的都可以吃，对不对？一棵可以吃，右边的可以吃，左边这个千万不能吃，叫他不要吃。如果上帝忘了跟他讲，没有跟他讲，因为园子里有很多树嘛，上帝走了以后。你说亚当吃到那一棵善恶树的机会就不是太大，因为树太多了，对不对？他也不会去注意那一棵树。现在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然后上帝就跑那一树。请问你，亚当一棵树是哪棵树？上帝不是跟你说不要吃吗？他不要说亚当啊，如果是你呢？会不会上帝一走，你就去看一下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为什么不能吃？哎，看起来又好不错，好看。你会不会有这个动作？如果会的话，那你里面有一个小亚当，对不对？所以就不要怪他了。亚当只是我们的。你看的故事吗？有国王娶了一个老婆，很不要的人老婆，那个国王要出差，那个宫的那个城好大好大，有一千间的房间。那国王有一大串钥匙，然后他就跟他那个刚结婚的老婆，老婆，我要出差一个月，啊，这里有一串钥匙，每一个房间都很好玩，这里面有任天堂，这里面有那个钥匙，这里面有什么都很好玩，这钥匙这里面没有什么好玩，但是一开间很脏很糟，会生病，你千万不开那一间，你都可以，保证我回来你还玩不玩？那个有一千间，你绝对不可能哈，啊这个。老婆说好啦好啦好啦，拜拜。好啦，结果国王就开车就出发啦。一出去，那个老婆开车在哪一间？哎，这老婆说他说不过，他就说啊，糟糕了，你不知道什么事，很多的事，所有的罪恶，所有的不好都跑出来。这是故事，可是你听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感觉说，如果是我，我大概也会。也就是去开那个，而且千交代万交代跟你说什么都可以，只有那个不可以。这个不要说什么那个心理学家做实验哦，心理学家都人好奇心到底是什么，他们就叫一些他班上的 点哈，从今天一个月用一个包包把那个手耳朵包左边的耳朵，然后就在这样走来走去。结果一个月内发现很多人想要去啊开那个到底那个是什么，嘿，因为被包起来了嘛。啊，其实这个跟这个一样，对不对？他留一个给你看，完全一样啊，只是长的位置不一样哈。可是奇怪呢，右边明明可以看不看，就偏偏要看那个包起来。他可能包起来也不会去啊，嘿，就是包起来就是一定看看，嘿。啊，这个让很多人赚了钱，知道吗？我们身体包住的地方就是小便的地方，对不对？嗯，啊，你不包都没事，一包起来，很多人想要看看那个。啊，其实你看回家看自己一样，不是太好看嘛，长几颗毛而已，有什么好看？没有什么好看，可是特别喜欢看，花很多钱，偷偷摸摸去看，看了还很高兴，嘿，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然后他在杂志上看网路，哇，大家看得很高兴。啊，这身体的都说看来看去没有什么好看的，嘿，怎么看很奇怪？这个表示什么？人对那个禁忌，知道吗？不可以，不可以。你越不可以，我越想看，越看越舒服。其实真的让你看，没有什么好看，对不对？这个就奇怪。创世纪反映的是人性。对，跟你说，都可以，那个不要吃的死翘翘，往上面一走，当然看那棵树。好，这两棵树啊。这个分别善恶树不是吃了才会分别善恶，当上帝跟亚当说这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亚当应该叫什么名字？对亚当来讲是没有意义，对不对？任何一个名字，当父母要跟孩子讲，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个字是什么意思，一定要讲到他听懂，那个才有意义。所以分别善恶不是要吃了才分别善恶，不要以为说吃了才能分别善恶，不是，吃了以后才知道恶是多恶啊，不到恶里面。所以那个你不是你知道不知道善恶，你还吃就已经知道，可是你一旦吃，你就体会到恶是多可怕。所以上帝不是要人不要分别善恶，不是，那伦理性是上帝要给人的。蛇给人的引诱不是你就分别善恶，很简单，你就如神分别善恶。如神才是引诱，因为分别善恶根本不需要吃就会分别了，什么是善什么恶，亚当应该有那个能力。所以如神是最大的诱惑，最大的诱惑。那么我要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的，那个叫做三棵树。在伊甸园里面就两棵树，有一棵被亚当吃了，被亚当夏娃吃了，那棵树的故事我们讲完了。那还有一棵叫生命树，上帝就不给人吃了。有人说这个上帝真的是小心眼，啊，既然给人家吃了就，然后那就不行，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现在如果再吃生命树就糟糕。为什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糟糕呢？因为吃了生命树呢，神的关系就被那个生命树呢把它永恒化，那个生命树吃了就有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人就永远没有机会跟神之间，因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跟神之间的问题没有机会处理，所以神不要人在没有处理那个问题之前，那人就永远那这个状况都受苦，所以神的动机是好的，他不要。为什么可以知道呢？因为那棵树啊，神就把它用派那个圣经守起来，还带机关枪吼，然后呢，他就把它送到台南的那个育种中心，嘿，去化妆，然后呢，就定乐园，那个乐园22章，启示录22章第二节。那你又提到那个原子什么原子啊，圣经的最后面的齁， 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我从第一节来念。天使又指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从上河高冷的宝座流出来，在河的这边，河那有什么？生命树，结蛇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 image 这个影像，你们注意到圣经从创世纪写到失乐园，就是上帝在东方立的一个园子叫伊甸园，到后来写树，那都被天使写的树，现在已经不是树了。在这个故事发展当中，已经变成两行生命树。那个园子是水的来源，跟创世纪一样，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有一个泉水，那个水泉水井后变成四条大河，那个中东地区的四条大河。然后我讲到说，多的东西叫做耶路撒冷城，有没有？所以这个很好，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一点人，结束的时候点加上是 city。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在这个当中，善恶树吃了，到后来变成两棵树，要给众人吃，中间有第三棵树，那棵树叫做枯树。枯干的枯啊，叫做枯树。这个中文就不容易了解，不容易了解。可以你上世纪圣经的开始，启示录圣经的开始，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叫福音书，里面提到说，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被挂在上，这个英文就说 He is hanging on the tree， 英文就这样表达，中文很少这样，就是说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有没有？看图，多的图是十字架，是好像有到木工弄得干干净净。要成一个十字架，其实不是。他们考据的结果，那个一个枯树，知道吗？哦，找了很多画家，就画说耶稣是被吊在树上，被绑在树上晒太阳，把它晒死掉了，把它钉在树。不是整一个漂漂亮的一个十字架，是干掉的树，知道吗？干掉的树把它锯下来，那就里面那个树不是有吗？把那个手绑，就挂在那里。枯树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就是亚当夏娃吃那个善恶树，分别善恶树所带来的问题，耶稣帮我们处理了，帮我们赔了，然后就是要给我们生命树。所以神并不是不给人类生命树，神认为给树的结果是必须要把分别善恶树所带来的那个后果必须要人承担，有人处理，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享受那个生命。所以我说这是神整本圣经啊，如果你说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讲的是三棵树的故事。那三棵树是三棵树在上帝的时候讲啊，误用了上帝给他的自由，吃了这棵树那就带来问题了，我们叫做明知故犯，对不对？有能力有知识，然后这样子，明知故犯，然后要承担，上帝不忍心让人类就承担这个后果，让耶稣基督被挂在这个上，为我们把这事解决。然后后来耶稣在这边就什么呢？他说耶为了一万，那在第一棵树里面写的被表达的是人类可以完全自由的决定，我要神的话，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树，还是我不听神的话，我就是要吃，这是人类的自由的抉择。那这是人成为人的一个伦理的一个很重要抉择。当第二棵树的时候，神给人也是同样的。你看说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 second choice， 第二次的抉择。上帝没有压迫，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要信他，但是同样的给人一个邀请说，我让耶稣为你们死了，那你自己决定。如果你做的选择要上帝的话，神就把生命树的果子就给你吃。如果你选择不要上帝的话，
那神说好，我给你一而再再而三不要我，那你就去享受你的。那这是最后没生出的，他们就到地狱的。有人就说这个上帝好坏，哦，还去定做了一个很大的火炉，在那边烤人肉干哈，哎，那我的想象不是地狱火，因为在里面的人就是自己是上帝的，他谁都不怕的人才去到地狱，他不承认有上帝的，不接受有上帝的。对大家最大的，知道吗？都不听话的，谁不听谁的？那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火，你知道吗？那个就叫做无法无天，大家都是最大的，大家都是上帝，哦，那就很可怕。好，那这个是三棵树，哈，哦，三棵树。所以我的想法是，地狱是上帝给人类最后的礼物啊，那是一个礼物。因为如果那些人不要上帝啊，上帝就不理他的话，他连地狱都没有呢。啊，他不对，不晓得他去哪了。整个宇宙都是上帝的吧？你说我不要上，我不要上，啊，要把你摆哪里？啊，他又已经把你造出来，又不把你捏死哈，哦？有人说干脆把我捏死好了，我就不存在了。那灵魂哦，上帝造的人，他就永远存在。这上帝很可怜的，啊，这些人不要他，他要为他盖一个房子哈。哦，所有不要我的人都到那里面，我就不去按门铃，我就不吵你们了。啊，你们吵就自己吵，谁打谁自己去想办法。那你就知道，如果说都没有人管的地方，是比有任何人管的地方更糟糕哈。现在伊拉克的情况又比哈山的时候更惨了，大家都是最大的，来看谁怕谁啊？好，我们看一下讲义。讲义第二章第八节。我说各样的树代表上帝给我第二章第九节第八节那里提到国王的花园齁，哦，它是招待嘉宾来共享的齁，哦。那么各样的树代表上帝给人类很丰盛的供应啊，其中包括悦人的眼目，就是我们可以欣赏齁，哦，包括耳朵，我讲过耳朵眼睛齁，哦，上帝所造的大自然对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很好，还有可以生理上的需要，好做食物，我们可以利用它享受营养齁，哦。原子的正中央最重要的有赐予生命的树跟认识善恶的树，这两棵树是上帝赐给而且在正中央。那乐园的中心上帝所赐的，那么生命树代表的是行善积恶的生命，善恶树代表的是分别善恶的标准。所以我后面提到能力跟知识跟责任的关系，现在你们知道我讲那句话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花了很多时间解释那个他们之间的相关哈。那么在看到这一节呢，我们就要想到两个东西，一个叫做道德神学，道德神学哈，就是善恶的标准怎么定。那么第一种就是说，上帝定的，所以说，上帝说这个不对，大家说这个不对，那就上帝是绝对的主权，他决定善恶。那第二种他说不是，上帝定的，那我们都不能参加决定，这个太不好，应该是投票表决。尊重多数，这个叫做民主的，或是大家一起决定，而不是是谁来决定。上帝决定的不好，而是万一他决定错了怎么办？我们自己来决定，自己来讨论，这叫民主。最后一个说，谁说民主好，民主不好？我自己决定，我太不喜欢，我自己决定就对，那这是叫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所以道德有三种哦，有一种是上帝决定，所有的人都听上帝的话，就好像一个总指挥，这样子。第二种不是，大家都参与。那这种大家参与的这种道德观呢，啊，才是你建立厉害。我们有一句叫做“天夫佛子”啊，嘿，没有错病也会讲啊，很厉害啊。那个叫做收归己人，就是说，那个一个人哈，在家里哦，他没有犯，他只是对他妈妈讲话大声一点，他傲慢了哈。结果整个邻居知道吗？整个社区啊，他出去买菜都不卖菜给他，哎，他要讲话不跟他讲话，他要做什么都不理他，他活不下去。那这都是他关起来，就没有受到那种社会的制裁啊。他在那边里面关着三道，他出来好汉一条嘛，对不对？没什么了不起。现在很多人就是像那些在美国那种患了侵犯儿童的那个， 很多社区啊都一直在注意什么时候放出来，因为那个不会判死刑啊。那么很多社区就说不欢迎你来住，你知道吗？啊，所以对那个犯罪人来讲，监狱还比较好过，一放出来糟糕了。关下去要工作，要不做，你要找工作，人家工作。这个叫做集体的制裁，知道吗？整个一起的那个就是大家说对，大家都说不对。可是这个有它的问题，它有它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共事嘛。问题就是说，少数的叫遭殃。民主是以多数来统治嘛？请问，真理可以投票吗？如果一堆他们不要跟我说抢银行很好，投票啊，我们很民主啊，所以道德的事情是不能投票的，除非每一个投票的人都有一个正确的道德观，这样投票就可以，知道我意思吗？如果大家都自私自利，大家都是不管别人只管自己的，那你一堆坏人投起来的那个投出来的东西也不会是好东西，不会因为十个坏人就变成一个好人吗？不可能吧。十个坏加起来还是坏，所以以为说民主就比较好，要小心了。民主有民主的问题，那个人的就更惨了。水不服水，我说那个叫地狱，对不对？刚才讲过，那个每个人自己都是皇帝，水都不听水的。不，那个孩子已经到了个人主义了，大概是在群众主义，所以我们很在意那个人家怎么看我们，有没有？那下面这一代，他们不在意啊，他们觉得不应该教他，他们应该懂。那这个是杜威惹来的祸，你知道杜威吗？那个美国那个教育哲学家，他强调说每个小孩子应该给他，他自由，他可能在各方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都可以。可是，在道德上面自由发展，不能教了，不能告诉他对不对？那是你的想法，怎么可以压榨孩子自由发展？所以每个小孩子都说我是我的标准，我不听谁的。那如果真的这样做，将来就很难哦，大家社会生活就很难。头痛，我们下一代，但我不晓得什么世代，春世代、一世代，不晓得什么代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 care， 他说，那我告诉你有什么可以？他说，是我的事啊。连那个跟我们同年纪的那个 Clinton 总统都讲这种话嘛。我在房间里面跟一个长大的女人，我们要怎么脱裤子是我们的事，关你何事？对不对？我只要总统做好，我该做的事做好，那个叫做私事还要你管吗？我没有强暴他，两个人同意的，为什么要管？这是我的自由啊。可是你知道吗？有些人强调这是我的自由，可是那一旦怎么样艾滋病呢？是大家的税要给他治病啊。哦，他要乱搞是他的自由，可是那一旦得了病，是走他们那个保局啊，我们全民健保，这是大家交的税。这是没有讲有用啊！那这个我在讲的就是那个叫做 anarchy 的问题哈，或是 chaos。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这种想法，美国也有这种人，他自己买枪，就是我这是我的地盘，我要自己管，谁都不能管我，政府也不能管我哈。这种 anarchy 就是说，当一旦社会的秩序，不管用什么秩序，一旦被拒绝以后，啊，就是我说那个地狱，那是无法无天的一个事情。大家都会想要缠脚筋啊，做很多大调，你不知道，不尊重，任何标准都没有，这个有问题。好，那你听我这样讲，会不会说，那这样第一个最好，大家都听上帝的嘛？那是不是最好？这个也有问题。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问题出在我。上帝的跟你认为上帝的不一样我一旦说这个是上帝的，那个是绝对的，知道吗？你跟他反对，你就该死。这是目前回教对西方世界所采取的圣战，那个道德观就是绝对对。那啊，对，他敢讲，阿拉上帝对，你敢穿迷你裙？他这样，很多回教地方的。女儿被爸爸私底下杀掉了，有没有？现在还有，因为她胆敢去交白人男朋友，把他杀掉。那杀人要死，她爸爸就自杀。她直滑。那这个现在那个在伊拉克每天都有人什么 绑炸弹，有没有把自己炸掉，然后炸死一堆人？他认为他是在替天行道呢，他是殉道士啊，反正在这里也不好过。他说这样为上帝啊，在哦，老他这样。他在地上找不到一个老婆，到天上马上有五个很漂亮的小孩等他，当然赶快去啊！为什么在这边受苦呢？他们讲的，你那回教讲的那个经典，就是说你在这边为神执法，然后到那边神就会报答你。那这个在古代基督教也有这种想法，有没有？有啊，中古世纪那个宗教战争完全都是这样，他的道德观念就是第一种观念，绝对的，上帝是绝对的。那你怎么知道上我的？我的了解是上，我是根据对圣经的解读，所以圣经跟我对圣经的解读被等号了。到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还是有啊。他把他对圣经的对话，比如说同性恋的看法，圣经说同性恋是犯罪 ，period， 那就是这样。他不能接受说这是你对圣经的解读，他说不是，圣经有这样讲，上帝说同性恋是罪，就是罪，其他都不要讲。我刚才的意思是说，这个不好使，但我们说道德，我们讲人的尊严是在伦理道德，可是道德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题目，多数决有它的问题，个人主义有它的问题，那么绝对主义还是有它的问题。我只是要表达这样子哈，这是不容易。有时候我会讲说，我们应该有一点叫做后现代的，就是第。个人的，不管是你是依据圣经还是依据自己的，不要把它绝对化。那这个在圣经讲说，不要拜偶像，只有上帝是绝对的。我们对上帝也还是相对的。在这个下面，我们有很多相对里面，大家来揣摩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如果你要说，你有没有很明白的讲，你只有不是，比如说。不要欺负弱势团体，这样对不对？你不只不要欺负，还要照顾他们，这样对不对？他用孤儿寡妇来代表，所以在古代，女人都没有谋生能力，没有教育的背景，当她的先生死掉，当一个小孩子还没有成年，爸爸就死掉，这是当时最可怜的，我们叫做弱势团体。在今天，多少他不属于弱势。他是边缘团，上帝不喜欢，我们就成事欺人，仗势欺人。上帝要我们应该去照顾他们，应该去保护他们，应该帮助他们，这个是很明白的。这个大概不会说是我自己讲的，或是解释错误。可是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人是说，如果是怎么样，他就是罪，而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性恋的是属于弱势。那是我的解读哦，那是我的解读，这不同。这个算这是不是？他是同性恋，圣经说同性恋是犯罪，他就是犯罪，他就该死，他就怎么样？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在道德上面会有这样的挣扎，会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就有就提到那个道德神学哈，因为圣经第一个提出来就是这棵树，不是分别善恶的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分别善恶。那你用什么来分别善恶？你怎么分别的啊？都问一些，如果是基督徒，他认为的圣经里面的多多少少，我们在社会上大家的共识，这个也有用一点。然后多多少少，我们到最后会有一些要听自己良心的话，所以这三个可能都有他的角色，只是把它绝对化就有问题。大部分的整个人类文明的社会道德的进步都是从少数开始的，你同意吗？开始都被认不道德。你知道黑人在美国成为人的过程吗？是一个黑的女人，她不知道是怎么样，现在搞不懂了。因为规定啊，这个车厢是白人车厢，黑人不能进去。那个女人不。都要一种，以前都他就爬到那车厢，屁股就在那边。那白人车长说：“下来下来，你不可以坐。”他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坐？我买了车票啊，为什么不能坐？”就这个案子就惹起 很大的风波，然后 Martin Luther King 就跑出来，后来被暗杀掉了。为了这个东西，林肯也被杀掉，有没有？白人自己还打仗，有没有？南北战争，东西啊，我的人上的进步，常常不断的良心开始，一个人、两个人，他们为这个付很大的代价，然后慢慢形成共识，就变成多数的支持。所以道德的进步是有这样过程的，所以这三个道德观有它的